也。相允的相，不逮时候意为四相，跟四连在一起。我们现在也说嘛，四相嘛，啊，街上卖的书什么四相四，或者是政治四相四啦，经济四相四啦，哎，这个四相是我们日常还在用的一个词汇。因为它的功能重要，所以在五十一个心说里边给这个手跟相台别提出来，让它成为五蕴之一。我们心识远离到外境的时候，相心说，这个相心啊，就与所言的境相加以了别，构成概念，再加上名言。我们这样讲，世间万法，或者说世间一切物质，各有其相，一个木字旁，那个相啊，一个眼睛的木，一个树木的木啊，这个相，万法各有其相，任何一样东西各有它的相，眼睛有眼睛的形状，形状就是相，茶杯有茶杯的形状。我们看到任何形状的东西，经过我们的相，就是我们的思想了，我们概念了，经过我们心识一想，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个名称。这个名称要大家共同公认，我一个人随便加不行，大家都有，大家共同的都理解的啊。我们说这个是茶杯，你们大家没有人反对，大家都承认这个是茶杯嘛，因为它能够装水，不管它是什么质量或者是方的圆的都行，因为它能够装水，这个是形成一种共同的概念，大家都有这个概念。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能够沟通，我说借个茶杯我用，你不会端一个锅给我吗？啊，这个万法各有其相，有相就要加上个名称，有了名称以后，我们才能够互相沟通，文化才能够传播延续。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相啊，经过我们的相，我们就要给它加上个名词，没有名词，说过名言啊，就是名称，是看的，言说是拿嘴巴说的，没有名称言说，人跟人之间不能够沟通了。所以说这个相运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心识，我们的心的作用的一种，就是概念想象。我想我待会儿下课的时候我要打什么车，这个就是靠我们相信说来想的。所以说我们的心识远离外境的时候，相信说与他所远离的境上边加以了别，了解分别，构成一个概念，再加上名言，那么就是说远的境相就成了名言了。例如眼睛，我们看到一个四个角平面的东西，相允就给它加上一个名称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桌子。桌子上面有一个圆筒状中空的东西呢，相允就给它加上名称，那是茶杯。虽然没有说出来啊，我们不见得看到任何东西都要说出口，但是那个是未出生的名言，我们心里边已经想到这个名词名称言说，虽然没有说出口，说出来了就是出生的名言了嘛。这个名称言说太重要了，没有名称言说，几乎是我们就没有思想了。第四个五蕴里边的第四蕴是性蕴，性蕴这个是五蕴中的第四轮。那么性呢，在我们心里边，我们这一颗心啊，有八种主要的功能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八识心妄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摩那识、阿赖耶识，这个是八种主要的功能。但是它还有五十一种次要的功能，就包括这受心说、想心说，还有个思想的思，思想的思，包括着思心说。思跟想，想是构成概念，而经过思心说以后的，最后它就决定了， 这个就说为一种椅子。事情说来拿住椅子，我们不是说劝别人做事不要太鲁莽吗？说你要三思而行，让他三思，一思再思，三思，三思而行，三思以后就决定了，决定干什么的就要付诸实行了。事实上呢，我们的事情说呀，不必经别人劝，也不必自己说我要三思而行，刹那之间已经经过三个层次了。第一个，他是身体事，事情发生了，他看到一件事情，他的有了感受了。我们比如说吧，到门口看到一个机车给一个人撞到了，我们看到以后，我们当然有感受了，哎呀，车子又撞到人了，这个是经过我们的手。第二个是想，我要不要去帮忙救他呢？或者说我现在要赶时间了，我不能够去救他了，或者说任何事情都救下，我要先救人，这个就是看你当时的善恶因缘了。你起了善念，你的重要事情丢下不管，你先去救人，你没有那种慈悲心善心，你说这个机车撞人天天有，到处都有，我还是干着办我的事吧，这就是看你当时的心里面怎么想，先有手，有了感受，然后就有想，最后就有思想的这个事了。这个事的第一个身体是我要不要去救他呀，第二个是决定事，对，救人要紧，决定事，第三个动发生事，动发，行动的动，发作的发，生理的生，动发生事，那就是说我私心说最后决定了，我赶快过去给受伤的人扶起来，这个就是经过了三思。私心说就是幸运，就是行动，也就是经过意志的决定而已，采取行动的称为幸运。幸运的范围极广了，我们心里边的念头念念生灭叫做心性，宇宙之间整个宇宙在运作了，在转动了，叫做天体运行，一切都是性。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所处的宇宙啊，不是静态的，没有刹那之间的静态，一直是在动的，一直是在变动不居。我们说我们坐在这个讲堂动都没有动，我们没有动，可是呢，地球在动，地球已经是公转自转，公转绕着太阳走，自转它自己转嘛。啊，我们两个钟头下来啊，已经有好大好大的变动，而是我们不觉得而已。因此，我们说这个宇宙、人生一切都是动，而没有静。幸运，这是五蕴中的第四论。性就是私心说的别名，成为实论上边说，私为令心，让我们这个心造作为性，掉了一个字，性为的为，令心造作为性，与善品等一心为也。私心说能够驱使我们的心去为善或者为恶，那么所以说与善品等，等下边就是包括恶了。由此看来，思的自性就是造作，以我们现代的名词来说的就是行为。那么以其造作的利用，它跟意识跟第六识这个一块，第六识这个心来相应，那么令我们的心就生起了善恶无忌等种种的行为。这种思想上的行为就是意也。我们不是说我们有身性、语性、意性，那么性的后果就是也，就称为身、语、意三也。意也就是我们心里面想的，我想到某某人过去讽刺我、对不起我，我怎么样报复他，我要找一个机会去报复他。说到这里插几句闲话， 现在报纸上热门的新闻是什么呢？说是有一个报，我是根据报纸和这收音机里面说的啊，吴敦义过去的一个机要秘书，机要扩张，跟他了三四年，后来离开了，加入民进党了，现在出来选举。那时候什么时候的，也许是很，反正不是现在了，反正就是过去的录音带，说他跟女性通电话，有婚外情，这个名词用的不对了。我们听那个电话里面的话嘛，也没有什么太不堪入耳的话嘛。这是第一点啊，这个是不管它内容了。那就是说，整个社会的媒体都在炒作，给这个炒的越热越热，一直在炒啊，婚外情，婚外情，那就是没有经过审判就判罪了。没有经过法官的审判，就先给他判一个罪，你有婚外情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这个人过去跟他当机要秘书，或者说是有人说是机要扩张，跟他了三四年，后来离开了，然后再拿出录音带来检举。最初是没有说录音带的来源了，好像昨天还是今天说是火腿组录的，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那总而言之，这个不管他，也就是说，假如吴敦义真的有婚外情，全台湾2000多万人谁都可以检举，只有你跟他当过机要秘书的人不能够检举。你跟他当机要秘书，当时你给他的秘密，他信任你，对你托心致腹，拿你当心腹看待，你暗地里收集他的资料，过后在紧要关头来给他当头一棒，这可是做人之道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李登辉总统还敢不敢请这个人去当机要室主任呢？假定机要室主任出缺了，敢不敢请他去当机要室主任？他是不是也比另外一个人的秘密资料统统的都那个收集起来呢？这个在基本上说不是做人的道理了。可是我们整个社会啊，没有一个媒体讲这种行为不对，那这就给了后代，给下一代一个什么样的示范呢？我抓住机会就收集别人的秘密把柄，然后我就有机会，我就可以整他报复他。这是不是给下一代一个这么样一个示范呢？哎，真的，这个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的这个观念的问题啊，我们中国过去讲伦理，伦者就是人际关系。我们说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夫妇、朋友。君臣不一定讲皇帝跟臣子了，长官不说也是君臣嘛。你一个做生意的人，老板跟伙计也是君臣的关系嘛，并不一定只讲皇帝跟这个臣下了。这是行为不好。武则天，我们历史上一边有名的女皇帝，因为前汉他下命令啊，禁止屠宰，禁屠。而他的一个朝里面一个大臣呢，因为年纪很大了，生孩子啊，很难得的喜事，悄悄的宰了一头羊，找了几个好朋友去吃。结果这其中就有一个好朋友啊，写了一道这个奏本啊，呈给皇帝了。皇帝也没有跟哪个人讲啊，第二天就跟那个宰羊的那个。生孩子请客那个人啊，早就讲你家里边请客了，这个人不敢说谎，赶快跪下讲啊，因为如何如何，我是在禁屠期间我宰了羊，罪该万死，请陛下治罪。武则天笑着说，没有什么了啊，以后啊请客时候要选择选择客人。所以说武则天有他了不起的地方了啊，他能够驾驭群臣，一个女人能够驾驭那么多的这个臣下，服服帖帖的听他，也有他的过人之处。 那就是说你以后请客要挑选挑选朋友。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啊，真的真的是一个很恶劣的示范。如果人这样的再敢跟他当朋友嘞，啊，跟他聊天谈话，他会不会扩展了装个录音机嘞？好了，这个是闲话啊，也就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关键的问题一言难尽。我们刚才就说到这个身意义三业，实心说就是跟我们的第六识意识相应，让我们的心生起坏善坏恶坏无忌的种种行为，这种行为就是意业。而幸运的范围里比实心说更要广泛，居舍论上面说性命造作，性就是造作，造作就是行为，性就是行为，而我们的行为有身性、欲性、意性三种。意性就是心中的思想，由于思想的深虑思、决定思、动发生思，然后才有身性跟欲性。身性就是动作，欲性就是说话。那么身体的动作跟嘴巴里面口中的语言就是身性欲性，而性的后果里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业，就是身业、欲业、意业。我们信佛的人常常讲到业力，讲到善业，讲到恶业。说到业，我们觉得很神秘，事实上业并不神秘。我们任何行为对未来都会有影响，都会有后果。我们拿一块石头丢在一个水池里边，你看着当时啊扑腾一响，那么踢那个水纹啊、涟漪啊，一圈一圈一圈一圈。如果你丢在海里边的朝阳的踢，你表面上看着已经消失了，事实上它所剩下的那种鱼食生育的力量，甚至于能够传到太平洋的对岸。自理论上面说的确是如此，因为佛经上面说尝一滴而知大海之味，我们喝一滴水就知道海水的味道是什么样子，我们不必整个给水喝完。那么的确是你丢一块石头，它的生育的这种势力就可以传得很远很远。那因此我们任何的一种行为对于未来都会有影响。最后还有个十论，就是五蕴里面的第五论。大乘五蕴论上面说什么叫做十蕴，那就是对于他的说愿的境，他眼耳鼻舌身说愿语的对象，他去了解分别，为语说愿境，了别为性。了是了解，别是分别，了别就是心识的一种认识作用。那么关于心识里，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解释的不一样。小乘佛教给我们的心识分为六种功能，就是眼睛能看，耳朵能听，鼻子能嗅，舌头能尝，身体有一种触觉感触，而再加上一个意识，称为六识身。但是大乘佛教里我们分析心识为八种，在第六意识以后还有摩那识跟阿赖耶识，这个就称为八识心王。这是小乘佛教跟大乘佛教对于心识认知的不同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意识我们一天到晚在思虑、思考、判断，一切一切用的就是这个意识。而第七识、第八识是潜意识，我们不知道它的作，对它没有深入的了解，对于它的作用、性相、业用都不够深入的了解。所以说，连玄奘大师的八识规矩颂上面都说浩浩三藏不可穷，说对于第八阿赖耶识啊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，我们的认识不够，不可穷尽。唯识三书三世颂上面说不可知， 说到第八识，他加上一个不可知三个字，不可知，知守处料，知的是第八识的功用了，有支持种子的作用，有摄持肉体的作用啊，有远离外境的作用，有了别的作用，知守处料。那么前面加个不可知，就是说第八识太神奇了，太幽太微细了，我们对他认识不够。好，现在说到前面曾说四大众，四大众就是地水火风，水大火大水大，水地大水大火大风大。古代印度哲学家称这个是构成一切物质的原因，所以说称为它的称为众。种是什么？就像种子一样的了，麦种豆种都能够生长发芽。其实这个是依据日常生活自实际经验中怀得的结论，好像我们中国古人把物质现象归纳入金木水火土五种五行之中。大圣无云论上边说云和四大种，什么叫做四大种？就是说为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。云和地界，什么叫地界呢？为坚强性。云和水界为流失性。云和火界为多了一个全掉一个，为温燥性。云和风界为轻动性。以上四种东西，地大之性坚实，水大之性流失，火大之性炎热，风大之性轻动。所以四大众所指的并不是地水火风四种事物，而是坚实暖动四种五行。众是原因的意思，概略的说就是构成世界的原因。四大众，种子能够生长，能够啊，越当作原因来讲，四大众就是四个原因。大众有能造四大与说造四大的分别，因为地水火风四大众能够造作出一切设法，能构成一切物质，所以称为能造四大。能造四大指的不是地水火风四种物，而指的是坚实暖动四种五行。古代印度哲学家认为地水火风四大是以极微为体，每一极微均有坚实暖动四种五行。极微后世比喻为那个时候的原子学说。那么说造四大呢，就是指着是由地水火风四种元素所构造成的一切各种的东西，各种的物质。这又有内外之分，内四大指的就是人的肉体，有情的色身，这个称为内四大。我们刚才说了四大火合之身。那么外四大呢，指的就是我们所依赖的环境，一切的物质。古代婆罗门教讲极微，佛教也讲极微。极微就是给一个东西啊分到最小，分到极为微小的程度，称为极微。可是那个东西理论上是如此，事实上分到相当程度就不能够再分了。中国哲学家也有这个观念，中国古书上面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一尺之处之于中庭，处一个木字旁，一个日正当中的中午上午那个午啊，就是木棒啊，一个木棒放在院子里，一尺之处之于中庭，日去其半，万事不枯，每天拿到一半，去一百年也去不完。在理论上边绝对不错了，在事实上你去到一点点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去了嘛。因此那个只是概念，观念上的，理论上的可以这样说。极微也是一样， 我们用那个窗子缝里边钻进来的那种尘土啊，叫做有隙尘啊，它飘荡在空气里边那个尘，那个尘土分作七分的叫做牛毛尘，牛毛尘再分七分的叫做羊毛尘，羊毛尘再分嘛成为土毛尘，一直分再分下去，分多少层成为几维。我们想想看，那个尘土能够分吗？我们用什么工具来分呢？因此那个只是理论上的一种分法，而不是实在的分法。可是呢，那个就相当于现在的原子学说了。我们说一切物质全是由分子构成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如果读科学书上吧，啊，读化学我们都会知道了，任何物质都有它的分子式啊，我们说的水是什么？HO2 氢二氧啊，我们说到糖啊，一个糖的分子式啊，一连串一大串，很多很多的分子构成啊，不，很多很多的这个元素才能够构成一块青菜啦，一粒这个一粒麦子啦，都是很多很多的元素构成的，那个就是列出来的分子式。但是分子呢是由原子构成的，我们认为原子古代啊，这个一百多年刚用原子这个名称的时候呢，科学家说这个东西是不可分者，不能够再分了，它就是最后的质点。可是到后来到20世纪啊，1990年以后，科学的进步啊，那个次原子层，原子下边的中子、质子、电子、离子什么什么什么名称多得很。那么由此可见，原子也不是最后的质点啊，中子、质子、电子都不是最后的质点，最后的质点还要在科学家去探讨。但是说到次原子的原子下边的东西呢，根本不是物质的质点，根本就是一种光，就是一种波浪的波，就是一种能量，就是一种光波。所以说外道或者是小乘说一切有不，认为地水火风是实有性，是实体。但是大乘佛教呢，认为啊，五蕴皆空，不但是四大是空的，受想行识也是空的，因为万法都是因缘和合，它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就是性空，就是空性。因此我们说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物质的本身就是由虚空里边的能量波动，那个波那些东西构成的，因此才称为真空妙用，真空妙用啊！一切我们认为说是大地是万物之母，其实真正啊，虚空是万物之母，而虚空并不是一无所有的虚空，因为虚空里面充满了能量，充满了各种能、各种波。所以大乘佛教说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以因缘和合、万法空性来说的。喂，不能够再说多说了呀。我们刚才说到内四大、外四大，内四大就是我们的肉体，外四大就是一切物质。四大有能造四大跟说造四大，四大中能够造一切物质，而在一切不同的物质里边，它组成的比例并不相同。我们想说是坚实的三石，山上的石头了，地大的比例特别高，那么水里边的水大比例特别高，在坚性石、坚实暖动不同的物性上边，虽然某一种物性比例高，但是其他三种物性里仍然潜在它的里边，待缘而显现。这个都是坚实暖动，这是能造色。说造色在佛经上面呢，也是用归纳的方法归纳成十一种。说造色造出宇宙间一切的色法，但是要是一样一样说，这么说得完呢，那就是给它归纳成啊， 内色眼耳鼻舌身五根，外色眼睛看得，耳朵听得，鼻子嗅得，舌头尝得，身体去接触得到的，就是色声香味触。另外还有一个法处说舌色，这个是第六识意识去领略的色法，不是眼睛看得到，耳朵听得到的这种色。那么五蕴又称为明色，色包括着地水火风四大，明包括着受想行识四种没有色的这个蕴，这两者是构成物质世界跟有情世界的基本质料。色蕴以地水火风四大为因，构成一切物质现象。我们所谓现象嘛，就是说呀，任何一切物质它都是在变动的，前因后果的在变，而不是固定不动的，所以称它为现象。这也包括着人的肉体。那么四不色蕴呢，就叫做明，就包括着受想行识四蕴，它是组成人类的精神活动。因此我们所说的人，无非是以色蕴以物质为肉体，以眼耳鼻舌身组成了我们的五根身肉体，再加上受想行识的精神活动，这两个综合在一起就是有情，就是众生，就是我们人。这在佛经里面叫做五蕴祸合之身。佛陀证道以后，在阿含经里边屡屡开始常常说识缘明色，明色缘识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此无故必无，此灭故必灭。识是因为明色而存在，明色是因为识而存在，都不是单独的存在。这两者呀，识缘明色，明色缘识，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这两者活合在一起就称为五蕴祸合之身。那么所以说识缘明色，明色缘识组成五蕴祸合之身，这个都是很多因素条件的组合，都不是独立的个体。所以说万法都是因缘祸合而生起的。因此八大人觉经里面说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。世间何以无常呢？世间为什么无常呢？国土为什么为脆呢？因为凡是因缘祸合的东西，因缘祸合造作出来的，都是许多因素条件互相关涉对待而生起存在的，它没有自性，自性可以说就是固定不变的性，没有自性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性，没有自性它就会变化，它会生住一灭，有生住一灭就是无常。这一种关涉对待的法，佛经上说属因缘故不自在，它是因缘祸合它，它自己不能够决定它自己的存在，因缘来决定它的存在。我也不能够决定我的存在，也是由于因缘来决定我的存在。因为缘起是佛教最基本的理论，世间万法一切都离不开缘起，都离不开因缘。所以属因缘故不自在，不自在就是不能够自己做主。因此宇宙又成住坏空，众生又生老病死，万物又生灭变异，这一切全是无常。宇宙都有幻灭的时候，又何况本来就是假名实实的国土呢？我们说国土，我们说世界万国，我们说国家，那中国有历史，有文字记载5000年，有多少朝代了？改朝换代，杜甫的诗，国破山河在，国家是会破的，有这亡国了，破国了，国家会破，山河大地还在， 但是三合大地这是相对的存在，因为三合大地也有坏灭变空的时候。到了世间一切一切包括着星球都会坏灭了，还有什么能够长久存在呢？因此再说世间无常，国土未摧，四大库空，无云无我。我们给我给这个我执着，一直认为我了不起，我很伟大。真正讲我是什么，我们刚才说了，我又称为相续，就是因为无云火合而在相续存在，前因后果的存在，所以人又称为相续。因为人不是一个实体。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？时间差不多刚好，我们给这个题目报告完了，下个礼拜再报告，我们就下课吧。